回到课堂上来啊。师尊他其实是累劫修行的，他虽然生活在那么好的一个环境，那都是福报感得的啦，但是他内心还是跟修道会比较容易连结上哦，所以很重要，要经常发愿，要修行。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比较容易回归到这个修行的轨道上来哦。好，那他这边导致25岁的一个晚上，他就决定放弃统治者的地位，离开了王宫，然后也离开了父王与心爱的这个嫔妃啊。其实刚刚又讲到，师尊他在北传他有好几个太太，南传就一个，所以不太一样的一个记载。这个应该导师根据是北传，他没有说离开他的小孩，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是还在肚子当中啊，成为一位一无所有的啊，或者说离开，可能怀孕离开也很快就生下来了啦。不管他，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在一年内了，对不对？但是他6年是比较特别一点啊，成为一位一无所有的。真理与自由的追求者，就是追求真理自由的人。出家以后呢，为了真理与自由，参访当时著名的宗教师，就是一些修行者啦，然后也过了6年非常刻苦的生活。在南传有讲到一麻一脉这件事嘛，这种说法又有不同了，也有是吗？因为一麻一脉，有些人说活不了，他说是一些麻跟一些脉，他说一是指一些的意思，他说一麻一脉真的很难活下来，一天如果吃这样子的话，会饿死啊。不知道，有些老师他就可以给大家参考啊。他说是一些啦，吃不多哈。好，但事实证明苦行是徒然，是没有用的啊。那于是乎他的生活开始转变。之前苦行就是这一种。连奶他都不喝了，那觉得还是太奢侈的东西，不够苦啊，吃麻跟麦。他接受牧女啊，所以导师这边就没有说是牧牛还是牧羊，是吗？其实一般有养牛也会养羊了，是吗？我在澳洲很多人有牛的也会养羊，但是他们好像不。也是产牛奶了啦哈，但是你去印度啊，它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类似土地公庙这样的一个 shrine 叫什么神坛呢哈，它就是这个叫什么苏加塔是吗？善生也叫善生，苏加塔也叫善生啊，苏是善嘛哈。应该叫善生女了哦，她旁边的动物是什么？大家你去过印度吗？还记得吗？她那个是牧羊女，但是北传都讲牛，她给她是牛奶了，很奇特的，就是不同的传说到底喝什么东西都不一样啊，是牛奶做还是羊奶做，其实也没有关系。反正他就是开始喝乳制品就对了啦，喝乳制品，而且是米，就是里面有一谷类的东西是吗？米应该就是不只是还是酸奶， 你们一般米就是不是只是纯牛奶，应该是里面有带一点东西，只是不晓得什么东西，没关系。产米嘛，哈，加就是在粥里面放嘛，哈，麦，对对，也不会有那一个什么绿豆，现在绿豆会加牛奶 ，OK，好，所以他就，因为他开始发现不行，刚好这个。牧女就出现，就给他这个东西，他吃后就恢复体力了。他知道这苦行是不对，不可能开悟或是解脱，然后他就去，因为苦行可能也包含不洗澡啊，哦，7年来的积垢啊，很厉害哈，哦，你可能都蛮厚一层的，嗯。好，对不起啊，所以到摩揭国的菩提迦耶，现在印度叫博嘎亚了，波底那个底那个音不见了，叫博嘎亚，菩迦耶。如果去印度的话，叫博嘎亚，对不对？好像不叫波迪嘎亚，波迪嘎亚是古代梵语或者是巴利语，现在叫博嘎亚。我特别注意它上面的那个地名的那一个。标那个牌子，它上面标示的是 Bogaya，可能是印度语或是某一种当地的地方话，嗯，Bogaya 的音还有了，好，待会有空再查一下。然后呢，到摩揭陀国的菩提迦耶揭迦夫座，发出坚强的誓愿哦。每次看到这个誓愿，就觉得很感动了哈，就反正做下去就不起来，做到死，如果没有成就就不起来哈。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尸身，终不起此坐哦。就是他坐下去，如果不开悟，他就。不起来，那会饿死的，对吗？他不吃东西，他这个不是说不起来还可以吃东西，他就是一直在那边打坐到啊，到开悟为止，不开悟就继续做到啊，做到美这个生命结束啊，还好他真的有开悟了，有开悟，嗯。好，49天中运用智力、悲力、无限的精进力，从一切障碍中获得这个解放，就是解脱了哈，彻底体悟了人生的真谛，成为人间的佛陀。导师在讲这个故事，他所用的语词其实还蛮白话的，也还蛮生动的了哈。再配合到底是6年还是，那大家这个精神就来了啊。所以他最后就成为人间的佛。有一些版本说是他看到明星，夜读明星是吗？啊、哦，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在户外看明星打坐，就受这一幕影响了哈、哦。奇怪，他应该是闭着眼睛嘛。这，但是这个确实有类似佛传里面有这样记载，它确实是夜读明星，只是说不晓得是几点了啊、哦。一般好像是半夜是吗？它都是中夜，但是有些说它是清晨呢、哦，大概3、4点，那也是在子时丑时，就是还在深夜当中，反正他没有，好像是没有睡觉的样子。就继续打坐嘛，哦，所以这边会有一颗星星，有没有？这个就是下次再给大家看那个禅，这个不是禅宗，禅宗很多会讲到这一件事，但是在印度的典籍就讲到夜读明星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哦，只是说它是一个象征譬喻式的呢，哦，就是内心有一种。 那种灵光一现这样子，然后就开悟。它是一种譬喻呢，还是照理说是应该闭着眼睛嘛，打坐的时候，但是它可以用心眼嘛，是吗？就是感觉到外面有特别的一颗星星，反正有这样的说法，让他知道一下，然后他就彻底的成为人间的佛陀了哈，49天嘛哈，这可能有些记载会有一些时间上不同。好，那世尊体悟人生的真谛与实践的规则，所以他体验的真谛跟实践的规则道，八正道。那在当时济世升天与苦行解脱的印度的当代思潮中呢，这个是格格不入，就是他其实要解脱是要实践规则的，要实践八正道的，而不是去修苦行。有一派就是靠济世啊，济世万能嘛，对不对？就可以解脱。有一派他是要修苦行，就是人有多少苦你把它用光了就解脱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世尊曾感慨的说，我法甚深妙，无性云何解，我宁不说法，即入于涅槃。好，在57日的长期思考中度着独善的生活，这个是57天呢，还是50个7天？50个7天就很久了啊。这到底怎么？因为通常佛经会用七的这个数字，是吗？啊，7天，对。所以到底是57呢，还是50个7天？啊，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了啊。好像这边角注有没有讲到啊？没有讲到，一般好像是说77日，对吗？哈，77日，而且还不同的座，在印度有不同的座，7个，好像有7个座，是吗？啊，7天换一个地方啊。以后你们有机会去印度，一定要去看一看。还留下来的，但是很多都是南传佛教回去建的，是根据南传的文献去弄，它不一定是保留很久，是后来才又把它建的一些那叫什么，一些所谓的圣古迹啦，那其实那个应该还不算古，应该是新盖的了。好，因为他当时觉得他所悟的这个道理太难了，或者是说现在的这一种氛围根本没有人会相信这一套，所以他就不想说法。那据说这个梵天来请法，就是说，哎，就像莲花，有的长出水面了，有的在跟水平，有的还在水下。他说人也有这几种不同的根性。劝世尊啊，应该要说法。有人就说，世尊会那么笨吗？还要他提醒吗？这有时候是一种象征的，就是要梵天来劝请，表示因为梵天一般在印度神教里面他是最厉害的嘛，最厉害来请世尊，那表示什么？更厉害，对不对？所以 有时候它是有一些象征的一个意涵的，倒不是说世尊不知道这个道理，还要梵天来提醒他才愿意说法，也就是要有人替众生开这个口了，那才要不然你有，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去做一些事情，不是我们这一个怎么讲，好像高高在上不愿意去，就是其实在等待一个因缘，人家没有需要我们去干嘛，对不对？啊，都有人请，那然后有需要，那我们再去那边弘法，那这样会比较 彼此相互可以有增上，要不然你硬要去，人家又没有需要，那就不一定会有效果。所以就有时候就是这种就是要看因缘了。好好，最后呢，决定创设一种适应时代文明深入而浅出的宗教。深入是指这一种它是可以达到解脱的深彻的啦，是可以达到深。那浅出当然就是它是可以从简单的慢慢的达到最究竟的，应该是可以这样子来理解了。好，那不单是适应，在这适应潜化里面显示出世尊的本华，也就是要大家解脱嘛，对不对？在潜化当中要显示这种深意、深奥意，深奥意就是涅槃了，深奥意。好，在婆罗乃的湿露林，这个我们有去，那边鹿都会跑过，看到人他就跑来，因为他知道有吃的。我们叫鹿野苑啊，鹿野苑或是湿露林啊，为五比丘说法，推动了不共世俗的四谛法轮。这一段呢，老实这样讲，大家没什么感觉。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那个菩提迦耶，然后呢，再去五比丘的那一个这个婆罗乃的湿露林，我印象中坐车坐到那一个脊椎都快断掉，那路很差，大概坐了一天的车，就是它其实是很远的，大家听得懂啊？就是为了要度那五个有缘的，因为跟他一起修苦行，好像是他的随从嘛，就不辞辛劳，真的很远啊，坐车都坐好久，都坐得很辛苦。他是走路的，就是这一幕，可能大家在里面没办法感受世尊那种悲心啊，是其实是很远的，非常的远。他可以就在附近说法就好，但是他觉得这五个人他有开悟的因缘，就是怎么样都要到那边去啊，这是世尊的悲心。好，那法轮的这个要点呢，正像阿说士。阿说士是谁啊？阿夏吉是吗？叫马圣嘛，马圣比丘是吗？不是马圣，这个是马圣比丘。乔成儒是第一个开悟的，但是这个是舍利，应该是舍利弗先遇到先开悟嘛，然后他在跟目犍连说他听到什么，好像是顺序是这样。那舍利弗就遇到这个阿说士，就是马圣比丘了，那他就看他威仪很好，就说你不太一样，他觉得他是因为他修行人，他有那种频率，就知道这个人频率比他更好，表示这一个他的这个磁场更强，表示他有开悟了，就是他可以感受出来，就问说你不太一样，你老师是谁，他教你什么内容，他就说了这个偈颂：诸法从缘起，是法说因缘，诸法缘即尽，无佛大师说。看得懂吗？这个版本可能不太好理解。另外一个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嘛，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他就是讲缘起了，缘生缘灭了。那这一个偈颂呢，它其实是按照梵语和巴利语直译的感觉啦。其实巴利语 不太好懂这个寄受，懂梵文呢不一定解得出来，我们有解过，因为我们有解过嘛，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诸法我们改天再来解一遍。我们在学院啊，梵语课，因为现在法师有一起参加，帮忙教一些新的同学。好，最后世尊从事真理的传布工作，就建立僧团了。到了第六年，加入这和乐自由的僧团已经有1250人，这叫长随众嘛，长随众这样的教化约有50年之久，一般都说他说法几年，49年嘛，大概50年。好，然后佛法就传遍了恒河两岸。师尊那个导师很会讲故事，那文字蛮生动，蛮活泼的。好，最后呢，世尊从摩揭陀到这个毗舍离，然后渐渐游行到居士那。毗舍离我们有去，那边有一个石柱，上面是单只的狮子。一般阿育王的石柱都是有3只还是4只的，就是面向外的，但是那一个石柱是单只的。那个导游跟我们讲说，那个狮子面向的地方就是居士那，就是佛入灭的地方，其实也还蛮远的，还蛮远。佛入涅槃，我们是隔了一天，也是他应该走3个月了，3个月才到那个这个居士那，梭罗双树林。那有人就问说，干嘛就在毗舍离那边就等3个月入灭就好。其实世尊他有些因缘，他就是要去了，比如说他遇到这个存陀嘛，在半路上遇到存陀，对不对？然后最后到了居士那罗，最后一个得度的是谁？须跋陀罗，对不对？所以他都不会说，哎，叫他们来哈，他自己过去。所以这一些点点滴滴，如果大家用心去体会，可以看到这个世尊的悲心啊，就是为了这一些得度的人，他拼了老命，他其实是抱病了，他腹泻的还蛮厉害的，有人说是吃到那个毒菇啊，是吗？那有人说是吃到山猪肉，不是，有很多种讲法，有些版本说是跟猪，因为他那时候还是有供养这一些肉食的嘛，反正有一些不同的讲法。存陀，好，最后度须跋陀在双林间为弟子做最后的教诲，至今以后我诸弟子辗转行之，就是把他的这一个教法呢，不断的这个传下去，逝者法身常在。我们说，一般我们说法身常在，法身常住，对不对？那个法身好像是一种很厉害的、不可思议的，看不到摸不到了。但这边所谓的法身，就是他的教法。这个身就是具啊，在这一个梵语生，它有积聚意啊，积聚意就是这些教法，种种的教法啊，能够不断在这个世间流传。就一般我们讲说的正法久住了啊，导师的书就是这几就是正法久住这几个字出现的蛮多次的啊，就是。这个导师他有留意到佛自立僧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或是目的，就是要让正法久住， 那好像在自己卖东西，自己公司不要倒，不是的。正法久住，这个世间才有光明啊！世尊他的用心，要不然你如果不建立僧团，这些大弟子入灭之后就没人教了啊！所以导师说，世尊建立僧团，为这个正法久住提供了一个良方了哈！所以他说。那这个生熟恶重要共同来完成这个使命啊、哦，这个正法久住，如果导师有看导师的书，这几个字会经常出现啊、哦，他很关心这件事情，正法久住，好、哦，入涅槃啊，在二月十五了啊，二月十五，哎，那观音菩萨是二月十六。十九是吗？好，差四天，不是不同年，他不晓得是那什么时候的了所以他是二月十，也是月圆中夜啊。世尊入大波涅槃，就是入灭了结束一代的教化，世间眼灭，亦何及哉？这个世间的眼呢、啊？因为世尊就像这个世间的灯塔嘛，像世间的眼目哈、哦，让大家有可以开智慧啊、哦。世间的眼就这样子走了啊、哦，怎么那么的快啊？哈、哦，好，世尊的入灭将永远遗留在佛弟子的内心深处。这个就是导师经常说的，佛灭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了，啊，永恒怀念，然后悲怀恋慕，直到人间净土的完成，啊，所以导师的这个人间佛教，从这边来看，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去实现人间净土。那人间净土什么时候实现？大家知道吗？导师说，其实弥勒净土是人间净土的思想啊、哦，都算是后来的。主要弥勒的思想或者这个法门，它的重点是在人间净土的完成。这导师书里面特别强调，因为弥勒有两个净土嘛，现在都算的。都说在净土嘛，他说他的一个真正的精神是人间净土的一个完成，就是他下来的时候、哦、他什么时候下来大家知道吗？我、哦、要问你，打一个赖问弥勒佛，据说很久很久了、哦、但导师的书 就跟人家不一样、哦、多久只要我们准备好他就来了，听得懂吗、哦、所以那一些说法只是一种，就是人类的这个人心要变到这个因缘，就是适当的时候，就是这个世间变成是一个比较清净的一个状态，他才会来。所以弥勒菩萨跟世尊发的愿不太一样，世尊是到秽土去成佛，弥勒菩萨是要到比较好的地方去的一个环境成佛，他们的愿不太一样。所以导师说，我们努力把这个世间呢建设一个清净的一个世界，那自然而然就能够感应到弥勒菩萨的降临。所以读导师的书真的就是很不一样，要不然我们看到这些数字会觉得根本没有关系，对吗？哇，那个什么84000，哇，那个数字劫而不是年，84000年就已经很久，你还是劫，一劫又不晓得多少年。但导师这样一讲，就跟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就是我们要努力去把这个条件把它营造起来， 然后早日迎接这个弥勒，当来下生弥勒佛哦。好，所以这个人间佛教还有一件重要的一个内涵，就是那个人间净土的一个建设了哈，或是去完成啊。那法鼓山有建设人间净土嘛啊？这个导师是不是很久以前写的？这一篇文章应该是很久了啊。所以现在台湾在推行人间佛教，基本上都是受到导师的启发了哈。其实他们也都不讳言啊，都是受到导师的启发。但是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会觉得他受到启发之后做得比导师好，就是他是舵手这样子，就是说导师提出理论，他是、哦、把这一个所谓的理论把它实践啊、哦、不过我们就是有在导师还在世的时候也有人问导师说对现在这个人间佛教的一些看法跟他的理想啊、哦、一不一致了。那导师当然很客气，他只是说就是要注意一些啊、哦、不要俗化了啊、哦、然后就是修行法门就是不要这个混淆啊，因为他有忘记是别人转述还是他自己讲，他说就是还有人提倡什么显密合一还是禅境合一之类的啦、哦、那他在他的理解，这个就是对于这种修行的这个观念还不够清楚啦、哦、导师已经提示出哪一些是适合修的，那他们所提倡有一些是他认为不适合，听得懂了哈、哦。你主要是那些密的部分，那有一些它只是持咒哦。那导师说，你现在持咒，以后就又更进一步跟它相关的这些修行，你都可能会去尝试啦，会去接触等等。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他还提示的在现就是。在藏经里面所触及到这些修行的方法，他已经做了一些抉择了。Feel 就是把它过滤掉一些了啦，哈、哦，懂意思了哈、哦。所以其实导师有提示是修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法门或是内容，他主要就是把一些过时的把它去除，那其他你们只要。符合这几个原则的，那基本上就是符合人间佛教的一个修行的内涵。这后面都会提到哈，这一本书真的是宝藏啊！就是到底人间佛教是怎么回事啊？哈，它修行是什么样的内容啊？这导师都会讲哈。好，再来，佛的法身慧命，佛的法身慧命。佛的生命、啊、就是法身慧命。好，导师这边说佛教是理智的宗教， 记得导师一直都强调它是宗教，它不是，它比较少去强调它是哲学这一个面向，但是印度的宗教就包含哲学了。导师特别强调它佛教是一个宗教，而且是理智的、哦、那这个宗教里面有一种 宗教的一种实践，宗教的生活，懂意思了、哦、它就不只是一种纯思辨的、哦、就是说思维过后你要落入实践，其实在跟生活上要有所结合的。好，佛教是理智的宗教，自然不能离却人间。哎，这个人间的导师，对，不能离却这人间的导师，转到玄秘的信仰。哦， 但是单在种性清净、相好圆满、出家成佛、说法入灭的行迹上建立信仰，也还不能算深刻正确。就是我们前面说了世尊的一生嘛，对不对？也讲到他这个种性啊，还有他出长相庄严成佛，就是说从这个行迹上建立信仰还不够完整啊，还不算深刻正确，还要再进一步要去了解和掌握一些内容。好，老实说，凡是纯正的佛弟子必须把握佛陀的崇高伟大之处，这个点就是地之处了。要窥见佛陀为什么他是佛陀的一个原因道理，或是他的特质，唯有在这即人成佛的佛格上，这个就是重点了，才能够奠定坚强的信念。因为你把它当神，哪一天你说啊，佛啊，请你帮我什么什么事，哎，结果没有成，佛你都没意思，或者说请你帮忙你也帮不了，你这信仰就不坚定，听得懂吗？所以佛的这一种信仰呢，要建立到在这个即人成佛的这样的佛格上，那我们才能够奠定坚强的信念，我们也可以跟他一样，对不对？就学佛不是去信仰他来帮助我们，而是要去他做什么，我们要跟着他一样，去做到这一些事。好，在理智信仰的生命中，去为真理与自由而迈进，完成佛教出现世间的目的。佛教出现世间的目的是什么？这《法华经》说要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对吗？佛出世也就是为了要带出佛的教导嘛，对不对？那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佛的这个知见，就是佛菩提，在导师的书啊，都会把它白话，就是佛的这个圆满的智慧，佛的知见，佛的智慧。好，佛陀之所以为佛陀，就是佛陀的体性跟生命，这个就是佛陀之所以为佛陀一个特质了。那经上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那这个就是佛的法身，就是法了，对不对？佛就是以法的形式来象征，对不对？所以这个佛的法身就是见缘起即见法，这个法就是真理了。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好，那再来导说，苦行沙门瞿昙为什么被人称为佛陀呢？他被称为佛陀，并不是因为他是王子出家修苦行，或者是说法。他被这个称为佛陀呢，是因为他体悟了人生的真谛。缘起正法，缘起正法。缘起的本质是说，凡事存在，没有无因而自然存在的。 也没有恒常独立的，一切的一切是关系的存在。哦，这听起来好像很普通是吗？这就是佛悟的一个真理啊。哦，这个听讲起来就是说好像我们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没错啊。哦，但是我们还没有深刻的体会了。哦，我们如果深刻体会，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执着啊、烦恼啊，懂意思啊？我们就是对这样的道理，好知道，哎，这个是知道，但是还没有深刻去体悟到它，在身心当中深刻的去体悟了。哦，好，所以世尊就是体悟这个缘起正法。那缘起的本质就是存在一定是以因缘而生，不会有无因的，哦，也不会恒常独立，也都是依靠的种种的因缘条件等等而存在的。哦，因关系的合而现，因分离而转化。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人生或是这一种生命中出现的一些事情啊，哦，就是遇到一些困境就比较不会悲观。为什么？它就是因缘条件形成的嘛，它不会今天如此明天还是如此。哦，它会随着这一种条件的变化而会变化，对不对？哦，而且当我们去加入一些正面的一些因缘的时候，它也可能被解决，对不对？哦，所以就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具足这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去了解它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然后知道原因，我们就这个叫什么什么对症下药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悲伤，我们要忙着去想，哎，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个问题，懂意思了。哦，其实这样的一个思维会让我们这一种人生观会比较积极正面一点。哦，就是说好的坏的它都会变化，好的你不要去想要一直拥有它，哦，就让它一直在这个有好的影响力的状态之下，让它有这样的一种发展啊。哦，就这种发展还是对这个世间对我们的修行都比较有正面影响的。哦，就知道它会变化，但是让它往好的去变化，懂意思了。哦，那坏的呢，让它慢慢的就是消失，哦，透过一些方法让把它排除掉。哦，那其实这个人生生命每天是充满的这一种怎么讲活力的嘛。哦，要做的事太多，而且都很有意义，你做了之后会改善我们的生命的嘛，对不对？哦，你每天醒来就是哎，我又是精神饱满的一天，对不对？哦，有些人一起床就没精神。哦，我现在一起床就觉得哎，我今天又有很多事要做。虽然如果前一天睡不好会稍微有一点累了，但是那个精神力会起来，就是哎，就是又是一天的开始，要到大殿跟大家一起共修去吸收能量，吸收能量。真的到早课那边诵经打完之后一天精神都很好。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好，就是要了解这些道理，它其实可以让我们这个人生观会变得更正面更积极了。如果还没有继续去参这个道理，参到积极为止。好，佛陀在定慧的实践中观缘起的如幻而证悟缘起的即灭。缘起的如幻 就是前面所说的没有独有，有没有？没有恒常独立的，对不对？哦，如幻就是生灭如幻了，哦，然后了解这缘起的极灭性，这个又是更深彻了，哦，我们看到它会灭去，对不对？但是这个灭去不是极灭性，哦，大家听得懂吗？哦，有生就有灭，对不对？因灭故果灭，这个要把那个因灭除之后，这个生灭才会止息。这个极灭性就是这一种生死流转，这种生灭的，这种生命状态的一个止息。听得懂吗？可能有点听不太懂了哈。极灭性就是涅槃呐，啊，达到这一种烦恼的止息。我们为什么会有生命的流转？就是有烦恼，对不对？哦，有烦恼就是生灭，灭就是灭又生，不断的流转生死，对不对？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一种生命流转的一种止息呢？就是要把烦恼灭除，对不对？哦，这种缘起的极灭性指的是这种涅槃啊。你要达到这一种烦恼的永灭，你才能够达，就是说这一种止息是可能的，不会一直流转下去，哦，那就接触到佛陀。如果我们也能够悟解这缘起的极灭性，哦，OK， 前面还没讲完，就是如幻真如缘觉极灭，具有这样的正觉内容才称为佛，对不对？所以这极灭就是涅槃了，不生不灭，或是烦恼的止息。那么如果我们也能够解悟这缘起的极灭性，就接触到佛的本质，因为佛就是体证这样的一种极灭，才称为佛嘛，对不对？前面讲缘起只是讲一个外大的一个现象，或者是大的一个意义，哦，通过缘起体悟到这种极灭，那才是佛之成为佛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哦。好，就如果能够解悟这极灭性，就接触到佛陀的本质，就能够正确窥见佛陀之所以为佛陀，哦，所以这个是佛教的核心，有它的详细正确内容，不许玄想，哦。那这里说一个浅显的譬喻，一个庞大的东西把你我隔在两边，这巨物本是缘起和相，但我们都把它看成实在才隔离了你跟我，哦。假使你我的慧眼比艾克斯光，大家知道吗 ？X 光啊，哦，他当时的翻译是这样，就能够透过这好像实在的巨物，显发它的真相，所以要透过慧眼才能够透视说这个墙其实是不实在的，哦。好，不但彼此慧眼的光芒在这共同的对象上接触融成不二，还能够互相的这个人应该是面对面的相见，哦，这叫做心心相印，或者是与十方三世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哦。好，凡是，我们耐心到这边了，哦，到这边就好，后面又是另外一个段落了，哦，又有一个比较长的内容。 好，所以这边在讲佛之所以为佛，哦，就是体悟这一种寂灭性啊，哦。那导师在这边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没办法体验到这个寂灭性，主要是我们有烦恼，嗯，有执着了啊，那时间到了，没办法继续讲。好，所以这边我们先了解，导师在这边先说明，佛之所以为佛，就是体悟到这个缘起的寂灭性啊。这个寂灭性要透过这一种对于外这个外在的一切事物的这种实有存在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知见，把它破除，才能够体验到这个寂灭。这边导致这个譬喻大概是有这个用意了哈，透视它。我们下星期不是下星期，下一次再从这边再开始，就是这导师举这个譬喻，他要表达什么？好，我们最后今天就到这边，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